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九月九号，哎呀，文慧一出生，声音是沙的，但是还是要问候大家早上好，还有可辉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文慧老师，听到了您的嗓子有一些沙哑，看来又有一些上火了，早日赶紧康复起来，不要熬夜
我好像都是一直在上火当中，或者是慢性的发炎当中。
哎，也愿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呢，在今天早上也是安好的哈。
是的，
不管您身处在什么样的地方，都愿今天早上神的恩典丰富的临到你。
是。那我们要特别关心呢，在东北的朋友啊，特别是黑龙江、吉林的弟兄姊妹，为啥呢？因为我们知道超强台风的海神，那从前天晚上呢就登陆了东北，那昨天应该是扫过了黑龙江，特别是哈尔滨那一带啊。我们不知道在东北的您情况怎么样呢？有没有在东北的家人啊，能够可以上第五空间冒个泡，告诉我们情况怎么样，好不好？
哎，好，真的非常希望在第五空间能够看到您平安的问一声好哈。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比如说正在上班的路上，或者是说此刻哈不方便登录线上等等哈，那我们呢也都会默默的纪念你，
是
相信神会与你同在。
是是，哎，可辉老师这样一说呢，文慧就要提醒了，因为我们真的有听众呢是在上班路上，
是
那么为了呢能够听我们的节目，是一边走或者是一边搭车一边听节目，我们要说马路如虎口，请你在路上要专心赶路，到了公司可以听就听啊，不行的话呢，因为我们有听众说在公司听的时候呢老板有意见，那如果不能听，请您呢下班之后重听都行。
哎，是的，我们下边有重播的时光嘛，
对对
对，是的，下午的时光哈，跟早上是一样的哈，
是，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平安为主哈，一定要注意，比如说你此刻前方的路况啊等等，下车一定要专心。
是是，那今天呢仍然呢会有我们的特辑爱在我家亲子沟通特辑啊，第一篇态度篇，最后一课就是第八课了。
哎，
那播完今天呢我们好好的消化这八课，那在月底的时候我们会播第二讲，关于技巧篇了。那么态度篇的最后一篇呢讲什么呢？待会呢我们就好好的听，如果可以的话呢您可以做笔记，我们也欢迎您今天播完八课之后呢您将它呢下载转发出去，我们相信呢神会使用这个特辑帮助您也帮助其他人的。
嗯，好，你看第五空间啊，家人们陆续问好了。那比如说邓飞弟兄哈，就向西福月打招呼了，说哎，喜乐平安相伴，哎，这是最美好的祝福了。
是是是。
还有邱国良说把心献上，愿主呢，愿我们可以荣耀主哈，
嗯，
我们可以当做活祭哈。
是。
还有荣阿姨特别提到说电脑手机同步的，也就是说她此刻很平安，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非常好，非常棒，阿姨。
是是，这个阿姨永远是我们的楷模。
对，
为了听节目什么方法都用尽了而且呢不断的学习新招啊，所以阿姨棒棒的。那我们也要提醒啊，我昨天看到一个视频，就是一个从 ICU 出来的医生呢，他就录了一段视频提醒大家要注意我们身上的危险三角区。
呀，危险三角区可千万不能乱挤呀，
是，
尤其是爱美的姑娘小伙们特别要注意了哈。这是一个19岁的女孩挤痘痘引发了颅内感染，也就是头颅内的感染哈。
是是，
说她只是鼻梁上长了一颗痘痘，她觉得不好看，她就想把它挤掉，
是，
结果就引发了颅内感染，患上了海绵痘血栓性的静脉炎，住院了。
是是，
结果医生在她嘴唇上画了一条直线啊，以鼻根部为点连起来，说这是危险三角区，这个地方啊，如果你要硬挤，那就会造成深部感染。
对对对，
所以这个姑娘呢，挤完之后可能没有及时治疗，结果哎进了 ICU 了。
对对对，那这个鼻梁上长痘子呢，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经验，文慧也有啊。大家呢现在试试看，就是呢从你的鼻根处，然后到嘴唇，这是一个三角区。
所谓的鼻根处呢，我们从哪儿找呢？应该是两眉之间，还是在、
应该是这个鼻翼
啊，鼻翼处。所以说我们要找清楚这个鼻根。
对对对，是的是的、
所以说您说这个鼻翼呢，那是连着从鼻翼这个位置连着下巴，是这个意思吧？
连着这个，对，嘴唇下巴啊，就是不是整个下巴，而是嘴唇下面，就是对，刚才不是说嘴唇下嘴唇一条线嘛，对，然后呢就是鼻翼处哈，这样有一个三角形。
哦，是，所以是这个位置哈。
对，
那我们这个姑娘呢长的是在鼻梁上，那医生也说了，即使你在鼻梁上部的位置可能超越那个三角区了，
对对对，
但是也仍然是深部容易感染的地方。
对对对，
所以要注意哈。
对，我们要不要扩大一点呢、我看那个图应该就是在鼻翼，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呢，它其实应该算整个鼻根，对吧？
对对，所以呢这个新闻呢没有特别的说清楚，我们两位也不是专业医生哈、所以呢我们没有查清楚哈，到底说这个三角区有多大，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家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家人朋友们尽量把它扩大，
对，
尽量脸部的位置不要乱挤。
对对 对, 对，
总之呢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干，
大家可以上去查一查。我是看那个视频，它是真的在鼻翼那边、但是我觉得如果姑娘连鼻梁上都会有问题，对，那我就觉得呢我们宁愿扩大，像可慧老师说的，那最重要是医生说呢啊、有的时候他会呢倒流，就是到颅内，就颅内感染、有的时候呢他会逆流，他可能就是到心脏，
是，
所以无论如何都是很危险啊。我记得我们这个新闻呢之前也有人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节目中提过，那我们再次的提醒，因为最近已经有两个个案了。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耶和华要在静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谷中清泉。
提摩太后书1:12，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神愿意我们竭诚地相信他，全然信靠他，这是真实的基督徒必有的高尚特质，且是一切特质的基础。若是别人信任你，你是怎样的快乐啊！即使一个小孩子抬头看你的脸，伸出他的小手来握你的手，表现出很信赖你的神情，你也必觉得欢心。何况神岂不更喜欢你信靠他吗？他的手向你伸出，一双带着钉痕的手，伸出你信心的手来握住他，倚靠他，因为没有信心是不能讨神喜悦的。
Yeah.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这首诗歌是不是让您听了觉得呢心里头感情澎湃，好像要马上的来到耶稣的跟前俯伏敬拜。耶稣的名送给大家，回应刁老师在谷中清泉说的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
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是的，
当我们慢慢的把这句话再读一遍的时候，那就知道了我们所得到的福分，这个结果，这个美好的果子是有原因的。
是，
对，
是
因为那供应的源头，我们所信的那一位是从来不缺席，不改变，全知全能全善的。
是的，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亲爱的主内家人啊，今天就是因为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所以我们心很安定，我们里头有平安，有喜乐。那就算今天我们要面对一些的挑战、冲击跟困难，那刚才呢我们提到啊，这个有一个19岁的小女孩啊，这个宁波的小女孩，因为挤鼻梁上的一颗痘痘进入了 ICU， 医生说呢我有危险三角区。那这个可慧老师跟文慧就在聊啊，哎呀，我们都曾经挤过啊，但是呢神保守，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的时候，我们的神就已经知道我们是谁，保护我们了。我也看到呢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荆州邓飞弟兄说，我就喜欢挤痘痘。
哎，那您要注意了。
是是，
当然我相信邓飞弟兄如果这么喜欢的话，恐怕已经挤了无数次了哈。
对，
就像您一样哈，我们一样
是
多年挤痘痘，但是没有进入 ICU。
对，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那位是谁，他一直在保守着我们。
对，是不是这样呢？就是
所以这个平安不是白白得来的。
对，
真
是的，不是白白得来的。哎呀，我觉得呢可慧老师说起来就已经很感叹了。文慧有的时候呢就在想，回首来时路，你会发现啊，神啊，你的保护实在太奇妙了。有一些事情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怕，当时你是如何的保护，甚至还没有认识你的时候你一次一次的看顾。所以呢真的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这些呢回忆，这些的数算恩典都会帮助我们。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好好感谢，好好祷告的。
是
不是呢？那这个就是沟通了。
对，所以说那当今年的一系列的灾难，什么台风啊等等啊，
对对，
或者说现在仍然在侵扰我们的疫情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软弱啊，忧虑啊，这样的时候往往就给了魔鬼这个攻击我们的破口，那就容易陷入一种很黑暗的境地里，甚至抑郁等等哈，发现不了生命的意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数算恩典，
对，
数算过往我们经历了哪些神的供应、陪伴和同在。
是，
那他昨天这样，他今天仍然会这样。
是的，
未来还是这样。
嗯，
那此刻呢，我们就能轻松许多。
是的，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呢，我们在黑暗当中啊，不知道如何与神交流、祷告、沟通。数算恩典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妙招。
对，
跟神之间的沟通的渠道。那人与人之间呢？所以今天呢，《爱在我家》态度篇最后一课第八课呢，陶艺老师就是会告诉我们怎么样与人有好的这样的一个交往能力。
一个家有长有幼，长幼之间如何互动呢？
是心灵相通还是误会重重？
亲子沟通讲师陶艺和你一起努力
爱在我家。
唐英你好，
唐英文辉好，
你好、嗯、
哇，今天是第八次在空中跟陶仪连线，
对，好快哦。
那我知道呢，这一段时间呢，陶仪都是在跟我们谈这个啊态度方面，就是呢，属于是初阶的亲子沟通的课程，好像这个第八次应该算是尾声了吧？
是，对、
嗯。那么你打算谈哪一方面呢？
嗯，这个部分我要特别谈，因为我们为什么把态度摆在前面，就是。态度这个东西哦，它可能不见得是说话，
嗯，
它可能是你的眼神、动作，所以基本是你还没有开口做沟通之前，它就已经展现了，
嗯，
所以态度好的话，孩子会觉得，嗯，父母跟我是一挂的，他支持我，他就愿意跟父母亲来做朋友来沟通，
嗯，
所以在这个第八讲的时候，我要特别谈一下，我们再怎么爱孩子，别忘了我们还是父母亲还是孩子的一个。怎么讲？生命的楷模，
嗯，
就像孩子的导师一样，所以有些东西做父母的别忘了自己的天分，就是你要去教育小孩。
嗯，
好，刚我知道，不管是内地、香港还是台湾，中国人爱孩子的心从来就没变过。
是，
对对。
但是爱不及或者爱的太多，都会让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嗯。
所以我觉得在爱的过程中，父母亲一定要想办法成为孩子的一个老师来示范。
嗯，
那。孩子毕竟是孩子哈，很多地方他们想的不够透彻，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陪伴他、教育他、告诉他怎么样适当的表达自己、适当的与人际互动，我称这个叫情感教育了。
嗯，
如果你陪着他，不但让他感觉到说，嗯，我跟父母是一起的，而且也让父母有个机会示范说，哎，我想的跟你一样，哎，
嗯
嗯，那我们就是我们讲就是说 buddy buddy 嘛，同一挂的，
嗯，
这样你要再谈其他。更多的生命的价值啦，或者说一些对人事物的看法，我觉得孩子就比较能够跟你贴近，也比较容易有受教的心。
嗯，
对，我非常同意这一点，就是孩子呢，他终有一天要离开父母亲啊，他要长大，那么在长大的过程里面，他必须呢跟其他人，就是家庭以外外面的人有交往，建立一些人际关系啊。那所以今天谈的这个培养孩子那个人际的能力，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嗯，不，陶仪刚才讲到父母亲要做楷模呢，我想对很多人来说是会有压力的。
嗯，
因为那表示你自己要做到一个相当的程度，或者
一个榜样啊。
对，你在这方面呢，要有相当的掌握到一个相当的要诀，或者说你自己也必须有这方面的能力才行。
我所谓的楷模，其实就是说你要在孩子面前故意示范。故意示范，给他有一个学习的机会。我记得我曾经收到 mail 哈 ，email， 我的朋友寄了一个内地的一个教育情形给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看过？
嗯，
就说大陆因为少子化都一直单胎嘛哈，
对，独生子女，
所以很多父母不是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吃吗？
嗯哼，
那其中就有一个小男孩，他每天都可以吃一根鸡腿，
嗯，
那他就认为鸡腿都是他的喽。
嗯，
有一天他爸爸生病了，妈妈觉得爸爸很辛苦，要补充营养。就把那个鸡腿给了爸爸，
嗯，
就没想到爸爸拿了鸡腿啃一半呢，那儿子一巴掌打过去说，哟，你怎么吃我的鸡腿呢？
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文章
啊、没有，但是我想这种类似的情况应该是有
的，
对，我觉得在台湾当然可能没那么凶狠说敢打爸爸、
嗯、
但是很多的时候他也觉得怎么会是你，应该是我啊、
嗯、
我的意思像这种情形就是做妈妈的当你给那根鸡腿的时候绝对没问题，我们做父或做母都愿意牺牲自己成全小孩，但是不要忘了告诉他好不好，家里只有一根鸡腿耶，
嗯，
我们之所以给你是因为我们很爱你，我们之所以给你是因为你正在成长需要比较多的营养，
嗯，
让他吃这根鸡腿的时候不是理所当然，是心存感激的、
嗯、
这是我所说的情感教育。
嗯，如果是我家里只有一根鸡腿，我大概不会每天都给小孩，
对，还是要分给自己一点嘛，对不
对？
对，
然后我会跟他说这个是
分开三份、这个、把这个鸡腿，
对，或者我也许多给一点，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说明跟解释教育是很重要的。
对，因为真的不能怪孩子、啊、我自己生命中也有这么一次经验，
嗯，
大概青春期吧，第一次经过媒体的渲染说，说哦，母亲节要送妈妈礼物。
哦，
那在当年我们大家都穷嘛，
是
好不容易存那么一点点零用钱，想说要买什么东西给妈妈。
嗯，
我就问我妈说你喜欢什么呢？你喜欢吃什么？我就帮你买好了。
嗯，
哇，我妈大概这一辈子也没有被人心疼过，
嗯、
那个火很大。她说我喜欢吃什么？讲得很难听了，他说除了狗屎不吃，我什么不爱呀、啊？那一刻，哎，我那个眼泪真的是在眼眶里转。
嗯、
我心想，你这个话是很严重的控告，哎。
嗯嗯嗯。
因为那时候心想，真的想脑筋里头没有妈妈爱吃的影像，因为她把所有的都给我们了。
嗯。
因为我们四兄弟姐妹嘛，大概分给我们四个，她自己也所剩无几了。
是。
那我们也都傻瓜到也没想到说留一口或留一半给妈妈。
嗯。
就那一次吧，我终于明白，原来爸爸妈妈也是有所喜爱的。
嗯，
只是他没教我，我还真的不会。直到我被骂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哦，我真的好粗心。
嗯，
所以后来我自己在教我孩子的时候，同样的状况，我们家四口人，如果我只买三份，也不管什么理由，我都要告诉他我只买了三份。
嗯，
啊，如果你们可以就分一点给我，如果不要没关系，因为我之所以买三份是我不要。
嗯。
那你会发现三个人都抢着给我啊，所以我发现不管你做或不做不重要，是你要告诉他你为什么这么做，目的是一来是也分享我们的爱，第二个也是要兼顾孩子的想法，要让他有同理心，要他有顾念他人的想法。
嗯，
是，那这种所谓情感教育啊，我想上一辈的人，就算我这个年纪的人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根本没有受过这种情感教育，那现在我怎么教我的孩子呢？
哦，真是文辉，你真的讲得太棒了。所以我们说要重建一些这个人际模式。
嗯，
我讲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在我们台湾地区有一个戴承志老师，
嗯，
他写了几本叫《你是 EQ 高手吗》，
嗯，
其中有一个故事在台湾是流传很盛行的。他讲的有一个小五岁小男孩，当他要在美国的小男孩要喝牛奶的时候，打开冰箱，因为牛奶摆在最高层，他用小手去抠的时候没抠好，就整瓶牛奶打下来，结果洒了一地。
嗯，
那小孩子做错事都是吓得要命嘛。
嗯，
就没想到那个时候妈咪就像天使一样走进来，眼睛一亮说，哇，好漂亮的牛奶海洋哦。孩子从前一刻的惊慌失措到这一刻觉得，哦，怎么会发生不一样的，这时候妈妈就教导他把牛奶擦干净，
嗯，
然后用清水再把地给擦干净。最棒的是妈妈做了一个动作，她把原先那个牛奶罐灌了一罐的自来水，再放回原先冰箱的高处，
嗯，
重新教孩子如何开冰箱、拿椅子、卸下牛奶，然后再关冰箱。
嗯，
整个过程母亲很清楚的引导，所以这个里头，孩子从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后来他可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到后来两个母子可以欢庆说，他们把牛奶不但处理好了，还把地给擦干净。
嗯哼，
我觉得，也许我们不能就真的去把牛奶撒一地来玩，但是。很多的时候孩子是在犯错当中，
嗯哼，
那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陪伴孩子，引导他从发生事情开始如何面对，如何解决，到最后收拾好。
嗯，
甚至于还可以来分享，哇，儿子你怎么那么有创意啊，你怎么这样解决，真的太棒，我当年好像想不到。哎，
嗯，
就本来是一个小灾难，后来变成你们在分享情感，重新建造情绪管理的好的机会，这也是另类的一个学习吧。
嗯，那陶一呢，你讲这个例子让我想到啊，我曾经看书他就讲到，其实父母亲需要分辨孩子他所犯的错呢，
嗯，
是故意的还是无心的。
对，
那我自己觉得这个牛奶海洋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是有点夸张了，就是，我觉得可能一般人很难真的去称赞他说啊，好漂亮的牛奶海洋。但是我想至少比较人性一点呢，我们可以就是你知道他是无心之失呢，起码就不要去责骂他，
就谅解他
、嗯，然后呢就帮助他，我也很
他一起来处理，
对，我也赞同，就是后头就教导他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对，真的很好。
嗯，
那这个牛奶海洋我要说明，这是发生在美国，
嗯，
在我们华人社会大概就是一巴掌先下去了。
但我想我们比较好的做法就是我们不要一巴掌先下去，就是
想知道哦，他才
怎么搞的啊，骂他一两句了起码会
你还是要搞清楚他要干什么。
是，
那我要喝牛奶，哦，太高了，哦，那你忘了叫妈妈，你忘了请爸爸。
是，
对对对，
这也是一种教导咯。
对，那我想就是分辨他是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的状况，所以他出错呢，应该就多一点的宽容吧。
可是彩云，我这边还是有一点想讲，就是即使他是故意，
嗯，
尤其在青春期哦，
青春期，
就是假如我们以前都没有好的这种情感教育或者示范开始的话，他仍然在错误的模式不断在反复的时候，什么时候父母想起了想要做一次牛奶海洋这种重建的工作，你都可以把它当作无心来处理哦。那孩子哦，因为他是故意，结果你把他当无心，他反而心生愧疚嘛。所以反而制造了一个重新学习的机会。我试过两个养男孩的父母，大概比较容易知道。孩子那个眼睛在挑的，就是告诉你我故意的，你要怎么办？哎，这个时候你是要是跟他一起去下棋呢，还是创造牛奶海洋的经验？我觉得这一刻父母的选择很重要。
是，
有时候我发现那个如果孩子做错了事情啊，那个父母呢，太强调他错的那一点。啊，不停地讲他怎么怎么错，为什么你又犯这个错，那可能会导致这个孩子呢有一种逆反心态啊，以后他会继续的错，故意的错，
可能非常可能，
对对 对,
对，所以父母强化什么孩子哪个部分就扩大嘛。如果你强化的是优点呢，他犯错是因为他只是想要用新的方法，所以你当然要赞美他的创意咯。
是，
但是我不鼓励你的错，就是像你这么聪明这么有创意的人，一定也有方法有创意来解决问题咯。你是把你的赞美就调到正向要解决问题的方向来了。
是。那么陶艺你讲到这个情感教育是要培养孩子啊，更好的一个人际的能力。那么除了父母亲的这种的陪伴呢，还有这情感上头的这种引导之外，其实在小孩子在实际上啊，跟别人在相处的时候，或者有时候跟兄弟姐妹相处的时候，这种人际的一种的关系呢，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在父母亲用什么样的态度会比较好一些？
是，我想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社会中很重要的，通常我们做父母不是太过就是不及，所以太过就是太爱护自己的孩子了啊。尤其是像台湾少子化，很多人都把孩子也当宝贝一样，什么都给他好的，可是一旦有三个小朋友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是父母的宝贝，那该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自己去人际互动，那时候就会发现有些人强势，有些人配合，有些人比较懦弱，那我们就因材施教嘛。如果你的孩子强势，你就要教会他如何同理心，如何分享，甚至于做领袖。如果你的孩子的配合度很高，你也可以鼓励他。然后为什么他那么配合？是他是懦弱的配合，还是他就是寻求和谐的？这是两个境界。你同样依循孩子的特质，给他赞赏、肯定与强化。那如果孩子是懦弱的，就比较麻烦咯。因为牵扯到他的自信心，他的人际互动能力。那你可能就要逐步的去鼓励他有自信，那自信的部分还是从父母的赞美肯定来说好了。你还是要一点一滴的去增加你的。另外在人际互动当中，你可能要教他一些实际的技巧，怎么去跟别人谈，怎么跟别人交换，因为他有能力了，他自信就强了。所以这个父母亲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你从幼稚园或者是到别人家做客，你就可以观察得到了。
是，
那青春期就要透过孩子的分享，就像讨论一样，那这时候你不能很强势的告诉他该怎么做，因为他也不见得要听你嘛。所以就只能像大人之间的交换意见，那孩子自己去 try 去试试看。什么是成功有效的，什么是容易识别失败的，孩子都很聪明，他会去整理。那只要你永远陪伴在旁边，竖起耳朵，他要你的意见马上给意见。他不要你的意见，就从旁祝福他嘛。有信仰的父母就祷告咯，求上帝给他更多的智慧去经历实际的人际关系。那我觉得孩子就会很正常的去发展他的人际能力。
是，这方面呢彩云是觉得比较辛苦一点。比较不容易的。
三个孩子吗？
对，他们就是有不同的处理这些冲突的方式，有时候也没有真的在处理啊，我觉得他们就是顺着自己的性子。
这三个孩子都非常独特啊。
有时候他们并没有特别的想我到底要怎么处理。他就是顺着性子，就那个时候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是比较难的。
我自己有个体会啦，做父母亲要有点像律师的这种角色。就分清楚人事地物时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回事，谁做了什么，谁没做什么。父母只要 清楚去观察就好了。那法官的意思就是直接介入啊，哥哥你不对，弟弟你不可以，
嗯，
这样子就干扰了他们的学习。我觉得其实也不一定要给答案，像我两个儿子打架，我通常我会观察，第一个只要不动手，我绝不介入，
嗯
好，因为这样不伤人嘛，无所谓。
是。
那第二个，如果讲话太冲太难听了，
嗯
啊，那我会帮助他适度调整。
啊，
你可以发脾气，你可以骂人没错，但是注意你骂你说的话，别人就怎么去判断你嘛。
嗯
所以就是一点约束了他的那个发怒的那个规模。那甚至在比较平和的时候，我会挑战哥哥或弟弟。
嗯，
像我们哥哥就他很有领袖的气质。我就说，身为一个哥哥，那你除了让弟弟服你的这个身高拳头以外，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能力让他服你啊？
嗯
哼，哎，那个哥哥就吃这一招。那弟弟是比较人际灵巧的，我就跟他创意，你还有没有别的方法？你就知道哥哥脾气很直很冲嘛，哎，你有没有第二条路啊？
嗯
哼，哎，就弟弟就他就很灵巧，他总有方法找出他的，所以有时候他也很得意嘛。我告诉你啊，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就发现，哎，他很有智慧。
嗯，
是。陶艺要有一点，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我觉得现在我们一直好像比较多谈到父母亲跟孩子的那种互动，但我越来越觉得，就学校对于孩子的影响也是挺大的。比方我用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我儿子，我上一次节目里头我说过，他小的时候真的很不开心，念小学啊甚至初中都不太开心。但最近呢，他现在已经是念高中了，但是最近呢，他有一次跟我太太说，他不是跟我说，跟我太太说，他说很高兴昨天跟同学们去旅游啊，旅行啊，就在郊外旅行，很开心啊，玩得很开心，说了很多这些话，就跟我太太讲怎么玩啊，玩得怎么开心法，我从来没有听他这么跟我说过类似的话的，或者跟我太太说，所以我就想虽然他过去十几年也不太开心，哎，终于等到今天了，竟然念到高中，这个学校给他一个很快乐的一个时光。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虽然父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当然很重要，但是学校呢那个影响也不能小看哦。
当然是，所以如果孩子在学校有些困难的话，父母亲真的是要陪伴，让他慢慢的提升人际能力。像文慧，你孩子为什么开心？因为他们能够有同侪相处的时间，一起去玩耍。
对呀，
所以这些都是快乐的记忆，当然就开心了。但是我自己还是觉得，学校跟家庭比起来，那家庭显然是占80%。
对，
学校就是影响力啊，
影响力是至少是80%的比例。
嗯，
所以我从来不太担心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是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陪伴他，慢慢去累积他的能力、分辨力、处理问题的能力以后。我相信一个有能力的孩子放在哪都是开心的咯。
嗯
是。那非常谢谢陶姨。我们这个八讲呢，就是讲这个亲子沟通最基本的态度方面。那从下一次开始你要跟我们谈的是应该算是进阶的课程了啊。
我
们升级了。
台湾地区有一个那个亲子沟通的进阶课哈，是谈到沟通的技巧。
技巧。
我不知道内地的朋友是否也需要。
有。
很需要的，其实。
起码我们两个有需要。
谢谢你文辉。
对啊，我们可以更澄清自己现在在做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那么听众朋友也可以从当中呢我相信技巧方面大家还是很需要的。
是。
当然技巧对的话就是两拨千斤哦。
是啊，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呢下次陶姨就开始这方面给我们有一些的更多的分享。
谢谢。
好，谢
谢
你陶姨。
谢谢两位。
再见。
再见。
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让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
神浇灌我心田，我天旋我地转，进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我与爱隔绝，走荆棘到永远，神神浇灌我心田。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
线上今天2020爱在我家特辑，
8月31号到9月9号，
让孩子爱上跟你说话的感觉，态度篇。
9月28号到10月7号，
清楚沟通的技巧 ，PET 技巧篇。
11月2号到11月11号，
同频率有效的沟通，沟通风格篇。
时光时光慢。
每回八讲，亲子沟通专家陶怡老师专题分享，
欢迎收听，一起让爱住你家。
您现在收听的是9月9号星期三早上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星期三呢，有可辉老师还有文慧在这里啊。诶，我发现呢，有些名字呢，如果不仔细听呢，会听错了。
嗯，
例如可辉老师，
诶，
文辉大哥，
诶，
文慧。
哎，
嗯，
看来这几个字的字音啊，需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
是，
对，可辉的辉呢是安徽的徽哈，
是，
所以我介绍自己的时候就是说可爱的安徽人，因为我的祖籍的确在安徽，嗯，我的爷爷，嗯，太爷爷他们就是安徽人。
好，那我们记住了啊，我们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看到大家呢也因着爱在我家态度篇呢有一些的分享啊。非常非常的可爱啊，特别是两位长辈啊，重庆的荣阿姨跟上海的橄榄油阿姨。那我们也看到一则消息啊，谢谢山东的圈位子给我们做了跟进。那之前呢，我们曾经在节目中邀请大家同心的纪念重庆的戴姊妹啊，她之前是怀双胞胎，那么后来其中一个就流掉了。那么现在呢，这个存活的这个小宝宝呢早产，那不到4斤重啊。之前我们就为这个小宝宝祷告，因为他的肠子呢是有问题。 那这个现在已经回家，那进一步消息原来就是昨晚上已经不在了，回到天父的怀抱。我们相信呢，生命由神而来，神收回，我们只能求神安慰这个家庭。我们知道这个对这个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是的，是的，我们纪念这一整家人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
是
他们无论在怎样的悲伤里都能够学会擦干眼泪，
是
相信神必定还会有其他的美好的孩子降临到他们的家中，
是是，
因为神是爱小孩子的，神也是祝福人的，
是神爱孩子，因为孩子们单纯，最重要是呢，他们都是由神而来，神的赏赐。那说到孩子呢，今天我们听到培养孩子至圣的人际关系，其实我觉得父母如何与人交往，孩子看在眼里，放在心里，他也会学。所以你怎么跟人交往，你的孩子其实呢，他就现学现卖，他也知道如何跟人交往。那我们有看到呢一则新闻，我觉得这一则新闻呢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那话说呢，春节期间呢，有两个女孩在北京呢参加艺考集训，都是高三学生啊，一个是来自呢武汉的吴玉文，另外一位呢是来自湖南浏阳的曲县，那么这两个女孩呢一起在北京有这个艺考集训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春节期间武汉发生了什么呢？
封城事件
对，
因为疫情呢在1月23号这一天武汉就彻底封城了，
对，
也就是说吴玉文呢这个武汉的小女孩就回不了家了，
对，那怎么办呢？
对，所以说这种无家可归又要准备高三考试，怎么办哈？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另外一个跟他一起备考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湖南的这个曲县这个小女孩，她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了自己爸爸啊。爸爸曲志刚呢就说服家人，他说那不如把吴玉文接到我们老家来吧，你看这个爸爸多热心，对不
对
哈？
是的，
他没有说他是武汉的，他是疫情区的，会不会给我们这个地方带来不便等等，你看他没有，一律都没有想这个，第一时间想这个孩子怎么样备考更合适，不要滞留在外地他将心比心，不希望在吴玉文心里留下阴影，尤其在特殊时期，希望他感受到的是爱和关怀，
是是，
所以说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呢，在这个曲县的家里，吴玉文呢跟曲县一样同吃同住，两个人互相辅导，一起复习，直到武汉解封。
哇，武汉是4月8号解封的。
对呀，76天之后解封了。那他们后来呢，两个人呢一起又参加高考高考结束后，好消息，两人都考上了。
中央美术学院，
这绝对是中国美术学院里的顶级学院
是
也是世界有名的美术学院，
是是是，好棒哦，
是，所以说对于吴玉文来说遇到贵人了，
是是，
一对父女对他的帮助
是是，
对，所以说这个曲县一家人对吴玉文的帮助，使这个小女孩的人生在重要的转折点上有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转身，
对，很细节的地方这个曲志刚呢就是为了帮助这个吴玉文，他不但打电话给吴玉文的父母做了思想工作，也跟社区做了报备，然后他怕这个吴玉文吃不惯辣，我们知道湖南人爱吃辣，他特意学做了他喜欢的菜，然后还特意去超市买热干面，
武汉的热干面
是是，
怕小姑娘想家给她家乡的美食，所以说这一家人的爱爱的在细节上，
是
在点儿上，爱到了人心里，所以说有网友就特别回应说，湖南这家人真是太善良太好了，要不是这家人这样的决定，湖北的那个孩子流落在北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因为他湖北的户籍在特殊时期不知道得遭遇多少麻烦，更别说后来还能考上央美中央美院了，
是是，很感动，因为看到这一则新闻我就在想，让另外一个孩子在你家住将近应该是超过2个月嘛，
对
不对？76天，
对，
然后跟你的孩子 啊，同吃同住，最后一起考上了啊心中理想的学校。我相信这个父亲所做的，他的孩子当初会告诉父亲，哎，有这样情况，是因为父亲平时啊就已经显出那种乐于帮助别人。这个孩子呢，看到同学有需要的时候，他自然也会想怎么帮同学。
没错，这就是一家人之间这个爱的互相影响哈，父母的爱哈，父母爱别人的行为，对孩子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是，所以今天呢，《爱在我家》态度篇呢，就告了一个段落，教我们呢，从父母做起。那我们要再听呢，这个亲子沟通特辑，就请大家呢，期待9月28号，
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
常见的育儿错误。
小孩子在遇到困难时不会保护自己，这是为什么呢？
有可能你以前在别人的目光之下斥责了他，就连兄弟姐妹在场时都不可以斥责小孩。
就要离开，让他知道我的爱，别让他受伤害，让他学会如何去爱。他依然想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他依然像个小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路加福音15:7，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呢，我们要背的是路加福音的15:7，来自于呢巡羊比喻当中的一节经文啊，也可以说是这一节比喻，这个比喻当中的一个结论。那巡羊的比喻焦点呢，是在那只迷失的羊。可慧老师啊，
哎，
我告诉你，我要告这个万峰老师的状。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常常岔出去。
嗯
啊，那99只羊怎么办呢？他们在哪儿啊？
万峰老师的眼光很独特哈，他常常看的跟我们不一样，角度也不同。
是，我们要容许有这样独特的存在啊。
是，
但是我们还是要找到那个正轨吧。
嗯
啊，所以呢，就像呢山东劝慰子说的啊，这整个比喻的焦点是在那只迷失的羊，
是
不是在告诉你那99只羊怎么样？
99只很平安啊，
对对，
在牧者的身后啊，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呢，我们的焦点应该是这只迷失的羊，
对，
牧羊人怎么样去看待，怎么样去处理？那路加福音15:4就描述牧羊人寻找迷羊啊，怎么说呢？直到找着，然后就、
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家里呢，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哎呀，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对，哎，我们数数啊，这两节经文当中，欢喜出现了几次呢？
两次，哎，
对，就每一节呢都出现一次，欢喜出现两次，可见牧羊人找回失羊的时候，他真的是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呢？有一些背景的，
是
首先呢，个人的原因啊。 他当然就不需要赔偿失羊的损失了。
对对对，
嗯，
那牧羊人牧的羊有可能是自己的，还有可能是啊，
他是雇工，
对，他是雇工，还有更大的老板哈、啊嗯，
对，
所以说不用赔偿损失了。
对，就算是他自己的，他也有损失嘛，对不对？
对，
嗯，
然后还尽到了牧羊的责任，
嗯。嗯，那这是个人方面，群体方面呢，就是当牧羊人去寻找失羊的时候，那其他的牧羊人或者是村民都在等待消息，因为不但羊有危险，其实牧羊人可能也会有危险的。
对，
所以当牧羊人把这个羊扛在肩上回来的时候，哇，所有的牧羊人全村的人都会一同欢乐的，因为失而复得值得庆祝。
是，大家不要轻看一只小羊哈，在那样的时代、
嗯、
那样的赤贫的年代里，
嗯，是
一头羊，它的价值是不菲的。
是是是、嗯，那当时的社会呢，注重群体观念。那群体中一个成员的喜乐，他的忧虑，跟整个群体是有关系的，可以说是大家同乐同忧。那所以当牧羊人呢，哎，他忧虑的时候，大家跟着一起忧虑。那当他找回失羊的时候，他请朋友邻舍来一起到家里庆祝。如果你不赴约，就是对羊的主人的一个侮辱。
嗯，
这个羊的主人找回羊了，也表示了哎，你不肯定牧羊人找回失羊的能力和喜乐。
哎，所以一头羊的事儿哈，
嗯，
我们当然也可以叫他一只羊哈，一头羊都可以，看它的大小了。
嗯，
那这一只羊迷失了。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哈，
是
整个村子的事儿，
是、
嗯、是一件大事儿。
对对对、啊，所以耶稣呢，透过这样的一个失羊寻羊的比喻，就告诉法利赛人和文士，今天神也邀请他们跟神一起欢喜快乐。
嗯、
为什么？因为税吏和罪人挨近耶稣，要听到。那这岂不应该大大的欢喜吗？所以呢，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七节又再一次的出现了欢喜。
哎，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对了，这一次的欢喜来自天上，嗯、耶稣呢直接的指明，一个人的回转在天上也是如此欢乐，因为没有什么比罪人悔改蒙恩得救更有价值更重要。那所以这个比喻里头三次讲到欢喜，告诉我们神是如何看重人的悔改人的得救。
是，所以呢特别强调一点哈、啊
嗯、
就是说刚才文慧老师说到说，那这里提到法利赛人文士哈、啊、看见税吏罪人挨近耶稣听到，所以这里的迷羊的迷羊呢是有比喻意义的。
嗯，
哎，你看税吏罪人就像迷失的羊，
是
他们现在围在耶稣身边、
嗯、
回到耶稣的怀抱、
嗯、
开始寻找真道了、
嗯、
这是大家伙一同欢喜的事。
是是，
所以说悔改是给啊、我们主内家人给我们的天父带来很大快乐的事、
嗯、
也是我们本身更大快乐的事。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好好想一想啊，你曾经为谁悔改信主而欢喜庆祝呢？因为大家都是一家人啊、
嗯、
你还记得你信主之时的欢喜快乐吗？
曾姊妹早上好。
早上好。
喂，文辉老师啊，刘老师你们好。
哎，
您好曾姊妹。
好，感谢神。
您先背金句好吗？免得您待会太紧张忘记了。好的
好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白啊。
嗯，
原来你们在取得的世上都有果色，若在患上没有果色的，他就是个顽强的人，也能勒住自己的长生。在雅各书的三章二节。
阿们、嗯、好有精神，而且好有朗诵的那种味道、啊、
哎，是，而且都把我们的重点强调出来了哈。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哈，真的、
嗯、
我们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啊、
是。曾姊妹，我们想认识您一下，就是您今年多大呢？
我今年66。
哇，是啊、嗯、因为我听您的声音呢应该是有一定这个经历了。
哎，是、嗯，
那这个背京剧对你来讲难不难呢？
不难，
不难，
欢喜。
哦，你喜欢背京剧、
嗯、我基本你们的经剧啊，每个礼拜每个礼拜啊、感谢神吧、
哦、
都能给背下来、嗯、
是跟着我们背啊。
我每天都在听你们这个节目啊、
嗯、
听了你们这么节目就把这个话题就存在心中。
嗯，是的是的，好棒啊。
因为我是一个盲人，我就是听。你是
的，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我的牧人认得我。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特别纪念河南崔姊妹的女儿，今年高一住校，那有轻微的抑郁症，在校呢就不知道怎么样跟别人相处。老师说呢，她呢是每个人啊每天一个人，最后离开教室去食堂啊去寝室都是独来独往的。那同学也不是对她有成见，就是呢也不知道如何接近她，她也不知道如何与人交往。所以呢求神呢保守纪念这个住校的孩子。那我们就请可辉老师呢带领我们一起为河南崔姊妹的女儿今年高一在校生活祷告。
好的好的，那我们一同啊来啊为这位小女孩祷告。
好的
好，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来到你的身座前。今天早上呢，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把它交托在你的圣手之中。
是，
我们也特别的纪念河南的这位崔姊妹的女儿，一个高一的小女孩，她现在有轻微的抑郁症。主啊，你知道抑郁症呢对一个人的搅扰，让她每天可能是心思不宁，无法安心在学校上，也没有办法能够跟别人敞开心怀去跟朋友交流，跟老师去交谈等等，那可能影响她的学业，影响她的身体健康。
是，
天父，求你呢亲自的帮助这个孩子卸掉他心头的忧虑，
是
去掉他心中的惶恐，
是
让他知道呢无论怎样你都与他同在。
阿们。
那孩子就想到你在约书亚记特别特别的嘱咐恐惧害怕甚至忧虑的约书亚，你说你只要刚强壮胆，你只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
是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是必定与你同在的。
嗯，
也借着这句话呢送给这个小女孩，送给崔姊妹，让他们借着祷告，借着宣告，借着主的恩典，不再惶恐，不再畏惧，因为只要主同在，一切都会有平安。
阿们。
主耶稣啊，感谢你。我们也知道呢，我们的家人们当中，我们的许多的弟兄姊妹当中，有很多的羊也是迷失之中，彷徨之中，迷惘之中，抑郁之中的。所以主啊，也都求你亲自的纪念，
是
在他们的耳边和心上嘱咐他们，不要害怕，不要惶恐，因为你必与他们同在。
嗯，
主啊，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我们特别的请你恩典临到这个崔姊妹的女儿，
是
临到我们的家人，愿主的恩典此刻就陪伴其间，
是
让她心中欢喜，灵里平安，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谢谢可辉老师带领我们一起为河南崔姊妹的女儿祷告。我想妈妈的心甚挂念，因为她不能在女儿身边，女儿现在住校嘛。
是的。
那我们也求神的祝福老师跟同学，知道如何来陪伴这个小女孩。请大家也不要忘记了重庆戴姊妹，她刚失去自己的小宝贝，啊，这个身心灵都需要来自于神的安慰跟医治。那这个周五我们要一起背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七节。谢谢大家呢陪伴我们共度一小时，也跟我们一起听了爱在我家亲子沟通特辑八课。我们期待呢九月底的时候再一起呢晋级学沟通技巧。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三。
是，我是可辉。
我是文慧。
再见。
再见。
睁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